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疫苗接种加速，政府表示目标达成年底可期。昆州新增六例，创一年来单日最高的增幅。缅甸军政最高领导人出任看守政府总理。澳大利亚女足进军奥运四强，迎战瑞典。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新闻信息。新州昨天上报239例本地新增新冠感染病例。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表示，鉴于这个速度，新州有能力每周为近500,000人选择接种新冠疫苗，并且预期接种率将在八月份创历史新高。截至到上周六晚间的24小时之内，全新州有82,000多人接种了疫苗。贝瑞吉克连呼吁公众尽早接种。我呼吁新州大悉尼地区的人去接种新冠疫苗。如果把接种率设置在70%，那么我们需要接种920万剂的疫苗。如果目标是80%，那么则需要1000万剂。接种疫苗时，我们已经说了很久。同时，令人高兴的是，在过去24小时一天时间里，就有82,000多人接种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我们每周能为近500,000人接种。但我们仍然希望可以接种更多，接种更快。维多利亚州昨天上报4例本地新增感染病例，在被发现某确诊病例有关联之后，居住在 Richmond 某公寓楼内的约20名住户被迫接受14天隔离。4个新的病例都和目前的已知疫情有关，但在感染期间均处于隔离状态。昆士兰州昨天上报7例本地新增病例，卫生部门也正在追踪从当地城市 Rockhampton 返程的布里斯班女子的活动轨迹。这名女子于7月28日上周三的上午8:30乘坐澳航 Qantas 的 QF2362 航班前往 Rockhampton 工作，并于7月30日上周五晚间6:40乘坐澳航 QF2365 航班返回。据悉，该女子自7月28日起已经具有传染性，这也意味着昆州疫情已经扩散至东南部以外。目前昆州仍处于3天的封城期，而昨天的新增病例数也创下当地去年以来的日增最高纪录。媒体组织天空新闻在暂时被 YouTube 封禁之后，表示其主持人并未否认新冠疫情存在。YouTube 表示，由于天空新闻发布的内容包含错误信息，因此被封禁一周。YouTube 表示，对天空新闻内容的审查发现它不符合该平台关于新冠疫情政策。天空新闻说，该组织支持对任何民主都至关重要的广泛讨论和辩论。从周一开始，多达300名的澳大利亚国防军成员将被部署到8个悉尼当地城区，以协助新州警方运送食品包裹，进行上门的合规检查。悉尼西部地区受到该市最严厉的封锁限制，社区成员表示，他们希望即将到来的数百名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不会导致过度警务。在周六的一份声明当中，新州警察局的局长米克福勒表示，此次行动将以社区福利为中心，并且确保当地的居民遵守居家令。利物浦市的市议员卡利扬达表示，有人担心派送额外人员是去给人们开罚单的。他说，这加剧了人们对被罚款的现有担忧。他说，后勤支持是受欢迎的，但行动的方式必须牢记人们的独特需求。新州卫生部长布拉德·哈扎德周日表示，州政府一直在努力克服语言障碍，并和8个地方城区当中的移民和难民建立信任。新州、昆州疫情反复，朝野各界呼吁提高全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。政界人士包括副总理班纳比·乔伊斯，他对封城造成的经济影响深表担忧。他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，随着圣诞临近，联邦政府正在接力提高疫苗的接种率。 全国内阁会议在上周开会之后表示，只要全民接种率达到70%至80%就会放宽疫情管制和封城。而目前全国仅有19%的人口完成了两剂接种。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协调指挥官约翰弗莱文将保证未来的疫苗 供应充足，让全国绝大多数人口能在年底之前完成接种。他同时还指出，当前工作重点仍是提高高风险环境里面的疫苗接种率。
One of my highest priorities right now is the
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提高养老院护工的疫苗接种率，而养老院护工接种新冠疫苗目前已经成为强制性要求。我们也为此制定了一套全面的计划，来确保全国的养老院护工在9月中旬之前都能接种至少一剂的新冠疫苗。 有关部门表示，全国80%的养老院老人已经接种疫苗，且一旦发现确诊患者将立即转入医院治疗。您正在收听的是
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。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警告说，如果更多的美国人不接种疫苗，新冠感染病例将继续上升，未来会出现一些困难。福奇博士说，最近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有所增加，但新冠感染病例的增加主要是由传染性更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导致的，而只有大约60%的美国人完全接种了疫苗。 福奇博士说，虽然没有预见到美国会有更多封锁，但他表示，由于这么多美国人依然没有接种疫苗，新冠疫情将继续恶化。In
the breakthrough infections, they are mostly mild.
在突破性感染当中，大多是温和的和没有症状的，而那些未接种疫苗的人，他们首先被感染的机会要大得多，多得多。那些容易得重病的人，可能会导致住院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死亡。 福奇说，那些选择不接种疫苗的人正在影响美国特别容易被感染人群的权利。周日，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针对几座主要城市的攻击展开了战斗，叛乱分子加强了在阿富汗全境的攻势，导致南部的一个重要机场一夜之间遭到火箭弹袭击。数百名的突击队员被部署到西部城市赫拉特， 而南部城市拉什卡加的当局则要求增加部队以抵抗攻击。自5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开始从阿富汗进行最后撤退以来，阿富汗各地的战斗激增。缅甸军事统治者敏昂莱在新成立的看守政府当中出任总理一职。 缅甸军方在引发持续抗议的政变当中夺取政权已经有6个月。敏昂莱承诺在2023年之前举行选举，并表示他所领导的政府已经准备好与未来的缅甸问题区域特使合作。他说，我们必须要为举行自由公正的多党制大选创造条件，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工作，我保证会不折不扣地举行多党制大选。 缅昂莱一直担任缅甸国家行政委员会主席，该委员会在政变之后刚刚成立，此后一直管理缅甸，之后看守政府将取而代之。在消防员与肆虐的大火作斗争之际，土耳其100多处野火已被控制住。土耳其林业和农业部长在推特上说，在安塔利亚 和穆格拉的旅游胜地有5场大火仍在继续，居民们登船逃离危险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在等待，以应对更大疏散。通常用于控制暴乱的警用高压水枪协助直升机和消防车展开灭火。平民们试图提供帮助，希望保护房屋和橄榄树，但一些房屋已被损坏。土耳其野火导致的死亡人数已有8人。 在泰国，泰国的反政府抗议者开着汽车和摩托车到街头游行，要求总理巴育占奥差因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不当而辞职。泰国正在努力应对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疫情，抗议者担心该国疫情对经济的影响。司机们沿着20公里长的路线行驶时按着喇叭，从首都中心的民主纪念碑一直游行到了朗曼国际机场。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的消息。澳大利亚女足将在今天的东京奥运会女足半决赛当中对阵瑞典，这可以说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好成绩。澳大利亚女足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以4-3的比分战胜英国之后，首次晋级世界级比赛的四强。他们至少将追平1992年澳洲男足的第四名成绩，并有机会夺得奖牌。澳大利亚在24年前的11场比赛当中没有击败过瑞典队，其中包括小组赛中以4-2输掉比赛，但他们在那场比赛开始的时候是以2-1的优势领先。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。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.73美元、1.05新西兰元，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4.74人民币，以及5.70港币和20.49的新台币。新闻节目的最后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。悉尼以晴为主，最高温度是10度；墨尔本以多云为主，最高温度是15度；布里斯班以晴为主，最高温度是26度；珀斯以晴为主，最高温度是15度。阿德莱德晚间有阵雨，最高温度是15度；霍巴特早间多云，最高温度14度；凯恩斯晴天，最高温度是26度；达尔文以晴为主，最高温度是32度；堪培拉以晴为主，最高温度是14度。
了解澳洲，融入澳洲，欢迎登录 sbs.com.au/language/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。